诸禅三昧三摩钵谛神通解脱，这些名称啊，只是在法相上也可以说是比较常说的。前面说过禅能得三昧，诸禅三昧是指禅定的总义，这个三摩钵谛啊是指的修法的一种，要得诸禅三昧的修法的一种三摩钵谛。这个禅的名称详细说有七种之多，三摩钵谛只是其中之一，如果指的是三昧的相同义，经文会变成重复，所以因此之故三摩钵谛应当是别义，三昧是总义，要修种种的禅定能得三昧。那么入门的功夫举种来说就是三摩钵谛，前面有擦摩他，后边有禅拿，这是根据圆觉经的单山的说法呀来配合解释，详细在圆觉经的韦德自在章。神通这个可以知道的，平常常讲的这个六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还有这个神足，漏尽，漏尽是烦恼断了，这个见思惑断了，阿罗汉就有六通具足，那么大阿罗汉就有三明六通，那么何况这个七地菩萨，七地菩萨的神通啊必定是相当殊胜的，别说是到菩萨的境界，普通一般的高僧大德往往都会有神通啊。古代的祖师且不用说了，近代有人认为虚云老和尚有神通啊，那么是不是真有神通要他本人才知道，不过他的禅定功夫啊就是以世间禅来说，最起码是已经到了三禅的境界，因为他能够一入定就几个月可以不出定，这不是相当的禅定功夫不可能。要得神通啊必定要靠禅定，没有禅定不能得神通，所以要发神通要修禅啊，所以天人有自然的神通啊，那么世间人没有神通，可是他可以修行，修行能够得到修得的神通，那就看你的功夫情况如何了啊。现在指这个七地菩萨的神通当然是很殊胜，解脱这个解脱如果以通常的三解脱门讲啊也许是太浅了吧，空无相无愿的三解脱门，假如把前面讲过的三解脱门拿来这里说说这个第七地菩萨三解脱门具足，这个话本来就不必说的，因为他在前面四地五地就已经成就的这个修法，这里何必再说呢？我认为这解脱两个字啊是简单的略说，应当是指的菩萨不可思议境界的那种不可思议解脱，不可思议解脱指的第七地菩萨的这个解脱境界的殊胜，不是指空无相无愿的三种解脱门啊。华严经后边呢入法界品新义的四十法眼呢就叫做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啊。 佛的解脱境界是不可思议的，而到了登地以上的菩萨都有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啊，看看善财，他在五十三参当中所亲近的善知识都是表法，表示这个从初发心到等觉五十一个阶位，所以他参了五十三位善知识。这个五十三善当中到了后边所得到的都是叫做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啊。维摩经啊称这个也称作不可思议解脱经，而大智度论称华严经叫做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经。所以可见呢，这里所说的神通下面的解脱两个字啊，不是单指三解脱门，应当是指的菩萨的最高境界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啊，简称为解脱而已啊。皆得现前这些境界这些功夫，第七地菩萨随时随地都能现前升起这个妙用，然是修成非如八地报得成就。然是专于此啦，说第七地菩萨虽然具备这些殊胜功德，可是你要知道他是下苦功德来的，是修成的啊，辛辛苦苦修成的，哎，那他不是像第八地菩萨报德的，啊，第八地菩萨为什么叫做报德啊？他登到第八地的菩萨，这些功德自然现前呐，不必再下功夫了，自然而然就现前，啊，所以不像第八地，非如。我们讲白话就不像第八地菩萨他报得成就，得到第八地果报自然如是，就能得到成就。且不用说菩萨了，凡夫境界我们同是一个凡夫啊，现代人呢都是看重文凭，一见面就要问你什么学校毕业啊，这个笑话可多了。我等于没有读书啊，这个相公说派人来问我啊，他有这个调查这个人力资源啊，他问我什么学校毕业，我说光复的时候我已经18岁了。那个时候正在战争的时候啊，读日本书等于没有读书了，我说我等于没有读书了。他随时问我一句，你知道他怎么问啊？他问我那报纸你会看吗？报纸你会看吗？现代人看文凭，哎，看文凭。因为我说我没有读书嘛，他说那你没有读书你会看报纸吗？好笑啊。所以我想到这里哈，我听到这个话，我内心里更想到释迦牟尼佛必定要到王宫去出家，去当太子出家，大有原因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啊，我想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到皇宫去啊？他当普通人去出家修行还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一定要到皇宫啊？后来有这么50年多的经验了，到了今天别人问到这个报纸会看吗，我就觉得这个释迦牟尼佛到皇宫去当太子出家更是重要，非常重要。假如释迦牟尼佛不是悉达多太子，他如果不是净化王的儿子啊，频婆娑罗王会采他吗？频婆娑罗王会说，哎，你不要出家了，我的国土一半给你治理好了，哎， 那么他决心要出家，他最后说，那你成佛要先度我啊，因为他是太子啊，太子是一国之主，将来一定要当国王的，我这个无名小卒你度谁啊？人家还要问你报纸会看吗？那么当然那些会看报纸的都不大愿意看我。所以世间法上说，你没有那个福的因缘，度众生也不容易啊，也不简单啊。所以我宁可隐藏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来讲经，愿意听的就来，状态公调年假双休。他愿意看我会不会看报纸的就来，就如果不愿意看的不来没关系，我只好用这种方法。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太子啊，你也不是什么大学校毕业，我也没有去买文凭啊，实际上现代的博士都可以用买的，我都知道有这个真正用买下来的博士啊，而且价钱多少我都知道了，还有人问我要不要呢。20年前有人到外国去买博士，他问我要不要，如果要的话多少钱，我说我就是有这个钱我也不买呀。后来他看到我的大藏会员了，他说这就够博士了，世间的博还不够你了。我说我也不要买，我就是有这一部书也不要买，我那只是文超工。世间法，你度众必定要有本事啊，例如说当法师最起码要高高大大，相貌庄严，人家看起来自然就崇拜了，你不说话就觉得了不起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佛弟难陀啊，孙陀罗难陀他不用说话，人家看到他的相好庄严就向他顶礼了，就皈依了，就跟他出家了啊。那么因此啊，舍利佛经常度徒弟给难陀，而舍利佛自己没有徒弟。他为什么？舍利佛是个笑瘦瘦的，黑黑的，哦哦的，人家看到这么小小的个子都不愿意把他做师父。可是他一说法不得了，他是智慧第一，但是智慧第一，你说法说的再好啊，人家看到你这个小个子不愿意拜你呀，都跑去拜难陀了。所以难陀啊，高高大大，身相庄严啊，他30相好，结果他捡到便宜哦，像我这个只是做苦工的虎头生差不多，所以因此之故，像这个登地菩萨，他尚且啊，到第七地前面的功德还是要下功夫修成，不下功夫不会成就啊。到了第八地，他的报德成就是前面七地来的。你不要以为第八地就不必修啊，八地报德是前面七地成就的，没有前面的七地，他怎么会有第八地呢？八地的报德是由前面七地来的。所以有人说六祖慧能大师，他不认识字，没有读书，他也成为一代祖师。可是你要知道他的开悟啊，过去修了多生，你知道他修了多少生啊？假如他没有过去生的修行，他今生能够听到《金刚经》就开悟吗？那些读书读得很多的四书五经过背的，他说《金刚经》只是两个水桶一桶水呢，倒过来倒过去而已啊，他就不懂嘛。他书读的很多，《金刚经》他道理看不懂，可是六祖没有读书，听到《金刚经》就开悟，没有俗根能开悟吗？世间听到《金刚经》的人也不少啊。现在读《金刚经》的人也很多啊，开了悟了没有啊？真正能够听《金刚经》开悟的，也只有六祖一位而已啊。所以，佛法说到 旧经啊没有盾，都是剑，因为盾阵的时候就从前面久远的修持的剑来，那个盾只是当身盾啊，论过去不能说盾，只是当身的盾，当身顿时成就的盾啊，不是过去生的盾。我举个例子说，我是个没有读书的，哎，我很奇怪，20岁哪一年准备要去听宾中法师讲楞严经，那我借楞严经的注解来看，当时有一位老修行有楞严经的执掌书啊，因为过两天就要去听经啊，我想要多准备，因为我要当侍者，工作很多，因此之故啊，我下功夫晚上啊，白天要随众啊，晚上就看书，拼命的点着小油灯看那个执掌书，很累啊，白天工作，那个时候已经要想睡觉，可是还要拼命的看书，看到累了就看着就睡着了，坐在哪里看书的时候就睡着了，睡着了很奇怪的精神还是按照那个经文继续看下去，哎，睡着的时候看了10几页，自己觉得都看过了，看了10几页，醒过来之后，哎，我的书为什么还在这里呀？这后面我都看过的啊，连续翻过10几页，这个都是刚才才看过的，梦中看，坐在哪里实际上自己觉得睡着了，而书没有翻，可是呢我在梦中，哈哈，好像睡梦中已经把它看过了，嗯，那个最奇怪的地方呢，就是我并没有读书，而那些文字都能看得懂，而在讲的时候，宾中法师讲的《红楼梦》啊，我话不甚懂啊，道理能懂啊，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啊，自己还不知道。后来经过这么几十年的经验，觉得这个俗根太有关系。这些，我想我必定在过去生曾学过。假如过去生没有学过，今生没有成就的可能啊，所以必定过去有下过功夫，而且不止一生两生，佛法讲因果啊，如是因如是果，这是一定的啊，你不相信它照样有，因果不会因为你不相信而没有的，你不相信你还不是照样吃饭吗？那个饭从哪里来的啊？如果不种田哪里有饭吃？对，因果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因果，都是跟得很紧，不过很细很复杂，自己没有办法一一了了啊。所以菩萨到了第八地不用修，报得自然成就，因为他是无功用行啊，无功用行就自然而然有所成就了，所以这个八地的成就是第七地以前来的，没有七地以前不会有第八地。此地菩萨一念念中啊，具足修习方便自力。此第七地菩萨，他在念念当中啊，都能够完备的修习啊，修集所有的转角方便的智慧。不要忘掉第七地是修的方便波罗蜜啊，就是全巧的智慧方便波罗蜜啊，他能随时修地随地的修集这个方便波罗蜜，他这个智力啊是不可思议了，集一切菩提分法转胜圆满，所有的一切菩提分法前面所具足的辗转增加殊胜更为圆满啊！佛子，菩萨住此地，若菩萨善观贼三脉，善贼意三脉，最胜慧三脉，分别意藏三脉，如是分别意三脉， 善助坚固根三门，智慧神通门三门，法界业三门，如来胜利三门，种种异障生死涅槃门三门。若如是等具足大智神通门百千三脉，尽至此地，要成就第七地菩萨的功德，要具备这十种三脉的功夫啊。这个善观贼三脉等这些名称啊，如果按照大书解释实在很难懂啊。我觉得方山长者李长者呀李长者的华严心论，后来把华严经合并起来呀，经论合本汇本啊，叫做华严合论。按照这个华严经论里面的解释不是实地经论，不要搞错啊，就是李长者的华严经的解释。李长者他的华严经的解释啊，他有很多地方跟清凉疏钞不一样的。这里这个十种三脉的名称解释，我觉得华严合论里面的解释啊通顺容易懂啊。我现在就借这个华严合论的解释来做消文啊，不敢用清凉疏钞，书里面的解释啊实在很难懂，那不是我们初学凡夫的境界。如果以华严合论来做解释，第一的善观贼三脉，他的解释说善能观察所有的禅定的深浅，世间禅的四禅八定，初世间禅的九次地定就是到灭受想定乃至三圣圣者的所有的定功，就是世间禅、初世间禅乃至初世间禅的所有九种大禅定，善能观察选择自己的根性相符的来做修习，选择适应众生的根基的来做传授教导众生修习，这个叫做善观贼三门。善能观察选择一种禅门，选择自己自修成就这个三昧，选择这个法门来教导众生，使众生成就这个三昧。这是第一种的善观这三昧的解释啊。第二的善贼义三昧，这个文字跟善观者很相似啊，在合论里面的解释啊，这个善则义啊，那个义就是道理，指的世间法的正理跟出世间法的这个正见的正理，所有的一切法邪正的分辨，是非的明白，善恶的分辨，都能够分得很清楚，能够选择，就是说哪一种是对的，哪一种是错误的，哪一种是世间法，哪一种是出世间法，哪一种义理呀说得正确，哪一种说得不正确，善能选择分得清清楚楚，那就叫做善择义三脉啊。这样子解释我觉得很好懂嘛，文字不会觉得有困难，容易了解。第三最胜慧三脉，慧是般若智慧，般若智慧谁最胜呢？佛国最胜。 就是要成就佛国的这个最殊胜的啊智慧，成为三脉，第七地菩萨具备。没有这个三脉，没有办法往前推进，没有办法到就近成佛国。所以最胜会三脉就是一佛胜的就近三脉啊，就是佛国上的般若智慧所成就的三脉，七地菩萨已经具备，再往前推进就到成佛。这是第三。第四叫做分别异障三脉，障不妨指这个现在的三障教典，善加分别，哪一法是声闻圣，哪一法是缘觉圣，哪一部是菩萨圣，哪一部是见教菩萨的教理，哪一部是通教这个顿教菩萨的教理。对于这个大小偏圆见顿这些义理呀，在法藏中能善加分别，这就叫做分别异障三脉。我这一说不就懂了吗？不是很简单吗？很容易懂。假如你去对照大书看看啊，那就会觉得境界很高，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第五，如实分别异三脉。如实，如诸法的事实啊，每一法的实际情况都能够善加分别，它的意义了了分明，而在分辨的时候不会发生错误，所以叫做如实分别异三脉。我们凡是分别任何一种事理呀，未必能够如实，所以往往前人的学问所定下的道理给后人推翻了啊。例如世间的科学哲学都有后人胜前人的，只有佛法不可能有后人胜过前人啊。后人发挥佛法的根本就发挥不出来啊，而且成为麻布袋，一代不如一代啊，不会像佛法的那么不会像世间法的容易被推翻啊。从古以来没有人能够推翻佛所说的教理的，凡一事都能如实加以分辨，这个很不容易啊啊！不要举大事啊，举小事好了。你知道这张桌子啊用多少次这个木材啊，而木材是用哪一种的，而做的功夫怎么做，要花多少时间，从前人用手工要多少时间，现在人用机器用多少时间，你能够一细分析吗？能够说得完全正确吗？靠不住，恐怕这个功夫的时间、材料的多少都要发生差误，多多少少有不一样。做木匠的他量得很准的这个尺寸的，有的时候也会要发生错误的啊，一分两分了、不一不论了啊。如果相差一分两分了，没有什么关系，不必计较，他都有这个办法啊，就是圆的不能入方的，就是了啊。第六，善助坚固根三脉。善能安住在第七地中啊，所有的成就的功德最坚定而牢固，因为它有根本啊，源远流长啊，久远皆修来，所以呀、啊、它能够成就这个善住坚固根的三脉。这是什么？不退转，不退转，就是第七地一定不会退转，成就不退转三脉。第七，智慧神通门三脉，这个容易了解啊。 他用这个智慧去观察所有种种神通啊，通达一切法门都能了了明白，所以叫做智慧神通门三门。第八，法界业三门，无论是心是境，所有的动作通通不离法界业动作动作。第七地菩萨，所有的动作不会超出法界，都在一阵法界中啊，啊，就是四理融通啊，不会差误，叫做法界业三昧。第九叫做如来胜利三昧，如来就是佛国啊，最殊胜的利益就是佛国上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三昧他都能够成就。第十的种种意障三昧，生死涅槃门三昧，在合论里面把它分成两种，变成十一种啊。种种意障就善能分别所有的万法啊，生死涅槃是指的从凡夫到究竟佛国，这些三昧他通通明白，这是按照这个合论的说法做简单的消文解释。入一世入如是等具足大智神通门百千三昧来进至第七地，此地就是第七地，用上面如是诸法啊，等于其他一切法门，圆满具足大智神通门，就是大智慧、大神通的法门，那么圆满成就百千三昧啊，由此来进至这个第七地啊。是菩萨得此三昧以下，这个道理说不完。只好留下次再讲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十种三脉完毕啊，因为感冒啊，讲得不大理想啊，谢谢，再见。